美联储的最新政策预期更加鹰派，多家中企科技巨头被指实施大裁员，俄乌战令俄国力受损，中共动向被揭，医疗资源不足，北京被迫动态清零，恒大危机再扩大，专家报经济两大未爆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约一个礼拜前，美联储进行了近年来的首次加息，以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最近表示，当局不排除使用更加积极的加息政策。如果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通过大幅度加息来削减通胀，这样当局将会加息50个基点。这个反映出美联储未来紧缩政策路线的预期正在变得更加鹰派。鲍威尔在全国商业经济协会的演讲中说，美联储显然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将货币政策立即恢复到更加中性的水平，然后在必要时转向更加严格的水平，以恢复价格稳定。他还指出，美联储将一直倾向于加息政策，直到有明确的迹象显示通胀正在降到 2% 的目标。相关发言引发投资界关注。在3月22号上午，衍生品交易商预计在今年剩余的6次美联储会议中，5月份加息50个基点的行为为 72%， 而6月份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为 65%。 同时地缘危机亦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上涨。鲍威尔说，这种情况比他想到上世纪70年代的原油价格危机，那段历史对美联储来讲并不愉快，当时的问题带来了两位数的通胀。在这个之前，美联储大多不愿将目前的通胀危机与70年代相比，当局倾向于承诺目前的情况与70年代的惨痛教训并不相同，而冲突将会受到政策的限制，更有机会实现软着陆。在鲍威尔做出最新发言之后，高盛分析师认为美联储的措辞在1月份较为缓和，但在今日已经变得急促，这可能导致委员会在5月和6月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决策。高盛预计美联储可能最终希望利率维持在 3% 至 3.25% 附近。如果相关加息路径的预测正确，这样美联储将会打破自1994年以来惯例，首次在一年内加息两个50几点。这会导致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和企业借贷等种类的利率在短期内有明显的上升。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这个礼拜对彭博社说，现在美联储的动作已经慢于预期，需要更积极地实施收紧利率的政策才能够控制通胀。他表示在上个礼拜他已经支持加息50个基点，原因是我们现在保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和非常低的政策利率，我们至少需要保持中性，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段时间对通胀施加上行压力，因为现在的通胀比美国人习惯的要高得多。而鲍威尔指出，目前美联储正在面临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他呼吁行业应当继续对美联储抱有信心。在过去60年来，美联储曾经通过完备的计划3次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引导了通胀下降，但又保障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头。行业消息显示，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滴滴等多家中企巨头都在进行大规模裁员，这个是为了应对目前的市场环境与监管压力。维佳日报的知情人士说，腾讯公司与阿里巴巴正在裁减旗下数千个岗位，腾讯计划削减云计算部门约 20% 的人员，而阿里巴巴可能会在旗下食品杂货应用软件的部门发起裁员。网约车公司滴滴亦准备从核心业务部门裁员大约2000名员工。在上个礼拜，阿里巴巴与腾讯已经传出裁员消息， 当时行业传出消息话，两家企业最多可能裁员 30%， 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导致阿里和腾讯的港股市值下跌了 10%。 在3月22号大陆媒体新浪网报道话，京都旗下的京喜亦将面临裁员，其中喜乒乒业务等部分区域人员会被裁，整体比例为 10% 至 15%。 相关消息导致京东市值下跌 2%。 截至去年9月份，腾讯员工总数超过10万人，阿里巴巴的员工数超过 25.9 万人，滴滴的员工总数为 1.6 万人，而京东的员工数超过30万人。这些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是在政府监管压力增加、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今年的裁员幅度明显高于往年。知情人士指出，这次裁员不仅限于解雇表现不佳的员工，这些裁员主要是因为一些种类的业务利润较低，一些面向消费者的事业部门亦因为经济大环境的情况下需要削减规模，因此所涉及的员工就直接被裁出公司。和过去几年相比，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内部转岗机会明显减少，因为很多部门都在压缩人员规模以削减开支。中共政府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的失业率比去年年底上升 0.4%， 年轻人失业率从 14.3% 攀升至 15.3%， 但是行业认为这个数字仍然无法反映中国社会裁员潮的真实情况。目前在中国市场，不仅失业人口正在增加，还有1076万大学毕业生将在今年加入就业行列，更增加了市场压力。还有不少公务员面临着十几年以来最严重的福利缩减或减薪的局面。中共政府在3月份宣布奖励年轻人加入创业，但是创业的前景面临大量突出问题。南华早报统计显示，在过去的11个月中，中国市场有437万小商家永久结束行业，数量是新开业店面数的3倍以上，这个反映出自主创业同样面临显著的难度。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之后，世界各国正在焦灼地关注着东欧发生的战情。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的立场亦受到了外界关注。在东欧冲突爆发后，一些分析者认为北京可能会倾向于俄罗斯与美国角力，而另一部分人猜测这次冲突可能会导致中方与俄划清界限。但是北京政府目前似乎仍然处于两者之间，这个引发了行业的更多猜想。在这个礼拜，台湾国策研究院举办论坛，期间两党政要提出观点，指出俄罗斯因为这次战争角力明显受损，而美中两国的长期竞争将会成为下一步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与关注目标。台湾政要指出，受到这次乌克兰危机影响，美中的竞争关系将会加剧，而未来印太地区是主要战场。在美国等国呼吁制裁俄罗斯之际，一些迹象显示北京仍然试图对俄罗斯提供部分的帮助。在3月22号，彭博社报道指出，俄罗斯孔子文化促进会在官方微信号上发文称，中共驻俄大使张汉辉近日与十几位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召开座谈会，要求他们弥补当地市场的空白环节。在会议期间，张汉辉避免谈论国际制裁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他声称目前的俄罗斯市场正在出现商机，大公司在支付和供应链方面面临挑战，现在是私营中小企业发挥作用的机会。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拒绝承认关于中共驻俄大使的报道，但称中俄一直在经贸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在近期以来，中共多次试图在灰色区域行事。彭博的分析师认为，北京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对俄罗斯制裁的缓解作用微乎其微， 原因是在俄罗斯的中小企业导致到制裁对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除非有北京政府支持的大机构进行推作，否则中小企业亦不会情愿做什么。北京向俄罗斯靠拢的做法引发了外界谴责。美国政府官员与白宫声明指出，如果北京支持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后果。而日本、欧盟、英国和其他多个国家亦呼吁对违背俄罗斯制裁的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对于国际局势的走向，英国媒体《经济学人》认为，这次俄罗斯入侵的后续进展很可能会影响北京接下来的做法。长期以来，中方展示了对俄的支持，但是如果莫斯科因为入侵乌克兰的误判损失了太多的资本，这样北京将会受到威胁，这个亦将对中共领导层造成挫败。过去一个礼拜期间，中国本土的疫情感染数目快速上涨，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很多城市出现封城防疫的情况。而一些政策走向显示，北京政府正在对严格处理防疫问题持谨慎态度。对于医疗资源不充足，当局可能在被迫转向实施动态清零的政策，但是北京仍然拒绝承认现行的防疫措施需要进行大幅度调整。在多地爆发疫情的情况下，中共卫健委宣布微调诊疗方案，要求轻症病例集中隔离，不再送到医院治疗。同时当局还下调了患者出院的核酸检查标准，亦缩短了出院后的隔离期限。在中国多地，部分防疫措施有一定程度减轻，但是各地的防疫政策程度仍然不尽相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近期在微博上发文，指出短期内出现大量的病例，全国各地显得有点慌乱。他提到大量人群在短时间内感染，会造成医疗资源挤兑和社会生活的短暂休克。对于目前的局面，中国红十字会的前高管任瑞雄说，如果当局不做出这样的调整，这样医疗系统可能会马上面临崩溃的局面。北京无法维持原政策的原因是现在薄弱的医疗系统无法承受在全国各地都出现病例的情况下还进行严格的隔离，这样会造成巨大负担。任瑞雄亦认为，另一个调整的原因是中共年底将举行二十大，习近平预计在今年二十大寻求第三届任期，所有的政策无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是民生考量，都必须围绕中共政府寻求地位稳定为基础。这个礼拜，中共地产开发商恒大与两家主要子公司的股票宣布暂停交易。恒大在22号的声明中指出，企业单独上市的物业服务部门有超过20亿美元的持有现金已被银行扣押，作为第三方增押担保的费用。公司没有说明这些担保的用途，亦没有说明银行何时没收现金。声明说，恒大与子公司都无法在3月底之前发布年度业绩，这个引发了投资者对恒大隐性债务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指出，在这个之前，恒大的业务服务部门被认为是相对稳健的业务，现在这个部门亦正在受到严峻的影响。最新的消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意味着地产商的债务危机可能比想象中更严重，会对中国市场造成更多伤害。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布评论指出，现在恒大地产明面上的债务1.96万亿港元，恒大理财产品和美元债务可能都有上万亿人民币，而全部恒大系股票加起来市值不到千亿港元，这个意味着恒大这样天文数字的债务规模很可能最后还是要调给政府。如果只有恒大还好讲，但是大陆前60大房企都面临庞大负债，而且都出现了资不抵债的状态。他表示，在过去的30年来，大陆的经济规模随着房地产增值，在地产大涨中奔驰。 如今房地产扩张到极限，接下来中国市场需要进行债务和泡沫的清理，这个将成为两个关键风险。接下来的房企债务重组，恒大先开出第一枪，后续的效应很值得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